关于放生，慈城罗珠堪布著。作为佛教徒，我们经常放生，如果如法的放生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如果不够如理如法，功德就要大打折扣。所以，了知如何如法的放生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大乘菩萨所有的行为可以归纳为六种，这就是六度，六波罗蜜多。本来大乘菩萨的见解、行为、修法和利益众生、度化众生的事业浩如烟海，但所有这些方便均可以归纳为六度。如果我们能如法放生，即使是放一条生命，也有办法具足六度。如何具足呢？下面我们分别讲述。一、布施。大乘菩萨的布施有三种：无畏布施、法布施和财布施。一、无畏布施。放生本身就是无畏布施，但要成为真正的无畏布施，还需要一些条件。首先，观察施放环境是否适合所放之生命。譬如藏地也有泥鳅麦，是从内地运过去的，当地的牧民以为是鱼，就买了放到河里。那儿的河底下没有泥，全是石头，河水也很冷，因为它的源头是雪山。泥鳅放下去后对环境不适应，活不了多久便都死掉了。在1991年、1992年，因我们当时也欠缺常识，在康定买了鳝鱼，然后放到康定城中的一条河里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他们根本活不了。我们发了救度他们的心，却不能使他们真正得到救护，实在很可惜。所以，观察生态环境适不适合所放生命，这个程序非常重要。其次，观察是否有人再度捕杀，若有人再度捕杀，则会造极大罪业，所以应当尽力避免，选择无人再去加害的安全地点放生。如果没有人捕杀，但放下去以后却活不了很久，此时要不要放呢？还是放了好，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使他完全不死的地方。先使他们远离死亡的部位，其他的事再尽量做到。这样的放生就是无畏布施。放鱼苗或其他一些很久以后才会被杀的生命也属于放生，但在放生当时不是从屠刀之下抢救下来的。将泥鳅、鳝鱼、鱼等市场上待宰的生命从屠刀之下救下来，不仅有很大功德，也才是真正的无畏布施。二、法布施。法布施非常非常重要。如何法布施呢？首先，放生时要给他们念佛的圣号或其他咒语，让这些生命听到佛的圣号和咒语，对他们有很大的利益。这是经书里有记载的。念的时候要想办法让施放的每一个生命都能听到。如果我们坐在远远的地方念，念完后回向给他们，虽然这也有功德，但因为他听不到，所以闻听佛号的功德他就得不到。如果在他们听得到的地方念，则可以使他们得到两方面的功德。一是他能够得到我们念经回向给他的善根，二是在听到佛的圣号咒语后，他一定会解脱。不是说下一世一定解脱，这要看他的业障是否深重，但不会经历很长时间，他一定会得到解脱。其次，最好给他们喂甘露丸。甘露丸在显宗不怎么强调，密宗里却十分讲究。甘露丸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，后来由真正的伏藏大师挖掘出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是所有的甘露丸都有益，一些所谓的甘露丸吃下去以后 不但没有功德，还会造成伤害。譬如后世得不到解脱，并且成为解脱的障碍。这种甘露丸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些来自于伪福藏师，有些是魔鬼为了加害众生做出的假甘露丸。另外，一些真正的甘露丸在经过犯密乘戒人的手或者由他们来制作之后，也会成为不清净的。因为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甘露丸不是很多，高僧大德取出来后，在里面加上其他的甘露和药物，并观修念诵进行加持。念修的时候，如果修行人当中有犯密乘戒的人，这个甘露丸就不清净。所以用甘露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作为凡夫，我们以肉眼难以区分其真伪，只有看它的来源是否清净，这个相当重要。如果不清楚其来源，就不为这种甘露丸，只念佛的圣号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将细解脱圣教一子序搁放在所放生命的头上加持也十分重要。凡是细解脱接触过的那些生命，很快就能成佛。也许有人会有疑问，他自己不修行，也没有人给他传法，为什么仅仅将细解脱记在身上或接触以后就能够解脱呢？这就是佛度化众生不可思议的一种方便。也许还有人会问，佛既然有这样的方便，那为什么不用这种方便来度一切众生呢？经书上有记载，这些众生遇到细解脱、闻解脱，也有前世的因缘。前世的因缘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譬如一个人现在学大圆满、学密乘、听圣教一子序等等，也有可能因不好好修行或犯戒而堕落，在恶趣里流转很长时间，最后度化他们的方法不是显宗的法，而是以密宗最殊胜的法，轻轻松松让他们得解脱。因为他的前世已经有了很好的缘分，这些众生本身具有这样的福报，所以他才会遇到这样的法。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此福德，这些叫做法布施。法布施特别重要。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今天整个鱼市场的生命，要么你既不能念一句佛的圣号，也不能喂甘露丸，通通送给你，让你去放生；要么你可以给他们念咒，喂甘露丸，割细解脱，但不卖给你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该如何选择呢？一定选择后者。从近的角度来看，如果将成千上万的生命拿去放生，使他们避免死亡的痛苦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赋予他新的生命，绝不是给他一些钱或其他的东西所能够比拟的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即将被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救我们好呢，还是给我们很多钱好呢？道理可想而知，如果自命都难保，拿钱来干什么呢？后人也不可能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钱为我们超度，所以钱没有用，挽救生命当然很重要。但眼光再放长远一点看，则是法布施更为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他们将这些鱼送给我们放生，可以免去这些生命一次死亡的痛苦，但是如果不能给他念佛等等，就没有办法真正利益他，仅仅是放了一条生命而已，他以后去干什么就很难说。如果是肉食动物，还不如让他在闻听佛的名号后死去，既可以为他种下善根，还可以让他停止造作恶业。世间人都非常向往长寿、富裕或具有神通，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这些对一个修行人或众生来说，究竟是好是坏，也是很难断定的。大家都知道提婆达多， 如果提婆达多没有神通，就不可能造两个无间罪。正因为他有了神通，才能收服那个国王。国王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也就对他言听计从。两个人串通一气，才会造作很多无间罪。关于长寿，也有一个公案。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，因参与村子里的纠纷，死的时候犯了戒。听到消息后，阿底峡尊者很伤心地感慨道：我那弟子早死三年，还是一个三藏比丘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早三年他死去，还是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，学识渊博的三藏法师，但三年后却判若两人。所以寿命长也不一定有益，有些众生寿命长了，反而会因此造很多恶业。前段时间网络上也有人问，有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或其他地方会遇到一些即将被宰杀的生命，要买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，该怎么去饶益他们呢？很简单，给他们念佛。如果随身带了一些清净的甘露丸，就喂给他们。如果没有，则符号咒语随时可以念。符号咒语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念了一定会对他们有利。比如我们经常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，达亚他嗡牟尼牟尼玛哈牟那耶娑哈，往昔仅仅依靠这句圣号就成就了无量的佛陀，这一点在很多经书上都有记载。念佛号咒语的时候，发心是很重要的，不能有自私心。无始以来，我们的自私习气很浓厚。如果给他们念佛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长寿，这不是大乘佛法。但无论如何，念总比不念好。藏文仪轨里有一些特殊的法布施，汉文仪轨里没有，但念缘起咒也可以代替。放生的时候，即使是放一条鱼也必须要念，因为这样念佛之后，很多众生就能得到解脱。另外，念佛的时候还要合掌。为什么要合掌呢？极乐愿文解释里讲过，合掌是为了向阿弥陀佛表示恭敬，为了祈祷阿弥陀佛。合掌一次也可以遣除很多大劫的业障，所以要合掌。要一心一意观想我们替这些生命合掌，替这些生命念咒念佛的圣号，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功德，就能够清净很大的业障，就能够很快成就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放生的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，小体积的动物身体没有那么大，有限的钱就可以买很多，不但可以救很多生命，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得到解脱。但放大体积的生命，比如牦牛、绵羊还有鲢鱼等等，也有很多好处。因为身体越大，死的时候痛苦也越大，这是我们限量可见的。我们使他们避免了很大的痛苦，所以功德也很大。这些在经书上有记载，俱舍论中也讲过。譬如杀一只蚂蚁和一头牛，哪个罪过大呢？本来两个都是畜生，但小虫子死的痛苦，相对而言没有牦牛被杀的痛苦大。牦牛、绵羊之类，因为身体较大，死的时候痛苦也很大，所以杀害他们的罪过相对而言也要大一些。放生的动物，我认为泥鳅最理想，因为人们杀死它的方式很残忍，身体也比较适中，几块钱可以买到很多，但也要视当地情况而定，不一定非要放泥鳅。学习大乘佛法刚刚起步的人，弘法利生的事业就是这个。佛住世时一转法轮，现场有几百几千的众生成就阿罗汉的果位， 几百几千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等等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。我们现在只有根据自己的能力，每月积攒10元、5元或2元、1元，过段时间拿来放生，这是我们能做到的。这就叫做饶益众生，就是法布施。三、财布施。密宗里有一些仪轨，比如专门为鱼鸟的仪轨，在米饭里加一些咒语、甘露等等进行加持，里面不能有血肉。我们平时没有这样做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过的法布施。以上所讲的就是布施波罗蜜多。二、持戒。持戒可以分两种，第一是持守小乘不伤害众生的戒律，第二是持守大乘利益众生的戒律。如何具备呢？要尽量想办法在放生的过程当中不让动物受伤。鱼从筐里跳到筐盖上面或地上时，身体有可能会受伤。平时比较常见的是很多人抓起来就扔到河里，这样不对。除了鸟类之外，抓起来就扔会给动物们带来很大的恐惧感，其精神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。如果这样做，下一世我们就有可能成为精神不正常的人，所以不能这样扔，而要在将它抓住以后轻轻地放回筐里。在没有念经、没有放甘露丸之前，尽量不要放生。如果在没有念经、没有放甘露丸、细解脱也没有割在他们头上之前就放了，对这些生命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，所以不能放。放生的行为也断除了一些罪过。以放一条鱼为例，第一，鱼市场的老板如果把这条鱼卖给餐馆，他就有杀生的罪过，我们买下来以后就免除了他的罪过。第二，如果我们不买这条鱼，餐馆里的厨师就会杀他，我们买了以后就免除了厨师的罪业。第三，餐馆里那些吃鱼的人也有杀生的罪过，我们买了以后就断除了第三个杀生的罪过。至于抓鱼的人，在抓鱼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是要放生还是杀生，所以不一定能免他的罪过，但其他的三个罪业都可以消除。放生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那些放生的动物或是其他人的心，这就是利益众生，这样的放生就是持戒。三、忍辱。在放生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，譬如严寒酷暑、身体劳累、蚊虫叮咬以及别人的刁难等等。遇到这些外境时要观想，这是很好的消除自己罪业的方法，或按入菩萨行里讲的自他相换，即由自己来替一切众生承受这些痛苦。虽然是一些小的痛苦，但若能这样观想、这样思维，也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。所以要安忍身体上的一切艰难困苦，如果遇到别人制造违缘，也不能与人争吵生起嗔恨心，要忍受别人的无理取闹，这些就是忍辱。四、精进。精进是对修法有欢喜心，在放生的时候应该是每个人都对放生有欢喜心的，若有欢喜心就具备了精进。五、禅定。禅定如何具备呢？有人认为禅定就是打坐，我们也没有打坐，这不可能具备吧？实际上这也可以具备。经书上有记载，讲经说法或做其他善事都可以具备禅定，譬如说法的时候如果能认认真真讲，不胡思乱想，这就是禅定。放生的时候、念经的时候如果能一心一意去想，认认真真去放，这就是禅定。如果在念经的时候口中虽然在念， 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，这就是散乱，就不具备禅定。禅定是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状态。放生的时候，一心祈祷佛陀或对这些生命发慈悲心，这就是禅定。六、智慧。如何具备智慧呢？放生的时候，知道这样做是大乘佛法，这样做有善根，这样做可以使很多众生都得到利益等等，而且要为这些众生念诵经文、佛号、咒语，这就具备了智慧。如果再完善一点，在放生的时候，要观三轮体空，要知道自己、被放的生命、放生的活动，这三个都是如幻如梦的。如果有这样的见解和证悟，那自然是智慧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解，则刚刚所讲的那些也属于智慧。这样放生就具备了六度。如果能以加行发心、正行无缘、回向菩提的三殊胜摄持，放生就是非常殊胜的善行。每一个人从无始以来到现在，杀生的罪过无穷无尽。不要说无始以来，就是这一世从出生到现在，杀生的罪过也有很多，足够将我们赶向地狱。放生就是最好的对治力。同时还要发心，从此以后绝不故意去杀害众生。如果有这样的决心，则一定能够清净杀生的罪过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如果不能这样下决心，也可以选择部分生命。譬如说，从今天起，生生世世不杀蛇或不杀泥鳅。若能这样发誓并且放生，就可以清净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杀蛇、杀泥鳅的罪过。但杀其他生命的罪过却不能清净。如果我们发誓，从今天起我不杀恐龙，这样发誓有没有意义呢？很多人都认为，恐龙你想杀也杀不了，这没什么意义。但不是这样，这也有意义。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种动物曾经存在过，所以我们以前肯定杀过。现在这样发誓，虽然其他的杀生罪过不能清净，但杀恐龙的罪过是能够清净的。如果能够发誓所有的生命都不杀，那么杀所有生命的罪过都可以清净。如果能针对某种特殊的对境发誓不杀生，那么杀这种对境的罪业就能够清净。放生是清净杀生罪业最好的一种对治方法。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清净自己的罪障而去放生，虽然罪业可以清净，但这不属于大乘佛法。将放生作为自己清净杀生罪业的对治力，还是发大乘的菩提心，全由自己选择。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过去世无量的佛陀，在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都发誓要度化一切众生，当一切众生成佛之后，自己才成佛。但在我们尚未成佛之时，他们却已经成佛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等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呢？不是，佛的悲心广大，所以这样发愿。也正因为他的发愿非常伟大，非常殊胜，所以才能很快成佛。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一己私利，所以至今还在轮回里挣扎。由此可知，是否能够成佛，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发心。有些人认为，鱼市场的生命多如恒河沙，我们买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，仅仅其中用于宰杀的泥鳅也是买不完的。这样的放生究竟有多大意义呢？所以就很失望。想解救所有的生命，不要说我们，即使佛也无能为力。佛也只能度化有缘的众生， 面对无缘的众生，佛也无可奈何。放生也是这样，即使你富如地势天，也买不完所有的生命，因为众生是无边无际的。佛度化众生也有鞭长莫及的时候，我们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众生，每一个参加放生的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善根，这在经书里有记载。譬如我们100个人去杀一个人，这个罪过不是我们100个人分，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杀一个人的完整罪过。行善也是这样，譬如说100个人去放一条生命，每一个人都有放一条生命的功德，而不是这一个功德由100个人分。我们现在已经放了几个亿的生命，参加放生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份功德，这种善法本身就不可思议。如果再加上如理如法的发心和回向，功德就更不可思议，一定能清净我们所有的罪业。